你是被告知被离婚吗？
算是算是、嗯、对。
但你有察觉那个改变吗？
其实没有。
好妙哦。
嗯嗯，因为这就是为什么双子让我害怕的地方。Enjoy this episode。 哇靠，有事
吗？还好我们月亮是金牛，我们上升是摩羯，没事。
好，这可能好像可以补救一点。
因为他真我觉得因为那样子的状况，你会觉得哇，这个完全没有征兆、嗯、然后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嗯、你也不知道能够做任何的，你什么事都不能做。嗯，对啊。
欢迎收听帅哥最多 Podcast。 哇，有事吗？我是吴小茂。今天的来宾呢，媒体上面都称呼他为华航林依晨。我们先欢迎这个幸福的新娘 Ivy。
Hello 大家好，我有事吗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Ivy。
而且她把她老公带来了。
大家好，我是主男。
主男为什么叫主男？你很会煮饭吗？
煮饭是我的兴趣了、嗯、然后主男这个名字是 Ivy 帮我取的。
对, 对，你知道就是专门在做社群行销的人呢，总是要是知道就是你身边的某些人，你要给他一些角色嘛，
封号。
对，所以那时候、嗯、我跟他认识的时候，他就是很，他的兴趣是做饭、嗯、然后所以我们两个等于是他在我的社群啊或是 Instagram 上面出现几率最多，就是因为他做饭给我吃。嗯，然后我就叫他主男，那时候还在谈恋爱的时候。
那他的 Instagram 是因为你才成立的吗？
之后，对，嗯，对，因为我之后就成立了一个 Instagram。
哦，所以他常常煮饭给你吃、嗯、
对。你为什么要翻白眼？
你的脸就是一副讨厌。哎
、欸，但是其实会有点困扰、欸因为其实煮饭是他的兴趣、嗯、但是很多人以为他是一个厨师或者是他的专业，
因为影片上面看起来很像啊。
其实因为对我来说，因为就是爱人煮饭给我吃，我都会觉得超好吃超棒，我超喜欢、嗯、所以呢你拍出来的东西好像就会很专业，但你会有压力吗、嗯，
是还好，只是我本来、哦、因为我本身一开始不是特别喜欢用社群的人，嗯，然后最原始我觉得想要就答应他说好这么做，是因为很多人问他食谱跟做法，嗯，然后我弄了几次，我就说那不然跟他我创个，然后我帮你回答好了，嗯，你就不会，不然有时候做完饭他就要花很多时间在整理那个食谱，我说你先吃饭，嗯，对，所以后来就说那不然这样，我来打这些你来吃饭，嗯，后来就才成立这个。 嗯
请问他除了很会煮饭还会
炒饭？我知道你们节目就是这个调性，对不对？
喜欢喜欢。
可以这样吗老公？
可以
什么时候炒饭给我们吃啊？
哎呦先预约啦，在我之后好不好？
我要先讲一下我对于华航林依晨这五个字的认识吗？还是感受？嗯，因为以前那个我还在当记者的时候，然后就常看到一些生活线的新闻或者是社会线的新闻，会出现一些什么东湖王阳明啊，然后哪里的刘德华啊，南港刘德华、啊，
或是三重的什么什么，
对哦，
周张曼玉啊什么的。
所以我对于这五个字，我又印象没有很好，像啊谁呀这样子。但这几年因为身份改变，然后很多想法也改变，就很喜欢广结善缘，也是因为这样去上了你的节目，
是 IBI 公威，
对，
邀请小茂哥，
才有今天这个通告。嗯，我觉得很棒。
对，但我必须说，因为这个名称呢，是我在建立我的社群媒体大概十年前，嗯，先设立了一个Facebook 的Facebook 的粉丝专页，嗯，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好玩，分享一些东西，嗯，然后后来也是因为感谢一些媒体朋友的报道，嗯，但说实在，其实我已经离开这一个名称蛮久的，嗯，我已经变成是一个 2.0 3.0 或是一个完全 new 的 ID。
是，
所以其实现在有一些媒体可能还用这样子的标题，因为我很能理解，因为这样对大家最有共鸣嘛。
是，
但是我常常会觉得哇，我好希望我自己可以比自己过去的名声还要再更红一点，我可以用 Ivy 这个名声让大家知道到底我是谁。嗯，对，所以我还在努力中啦，就是靠节目的观众们。
那会困扰吗？
其实我觉得不会，因为毕竟都是美女嘛，我觉得很开心，是我的荣幸。关腔关腔。
好啦，希望大家认识 2.0 3.0 的
Ivy。 对，
那你们可以叫我松山柯震东是没有问题的。
好像哦。天哪，柯震东。
然后我刚刚不是说，我就是对于那种哪里的谁，我先天的就觉得说，哦，
我懂，一定会有一些反感，
对，就会翻白眼这样子。 然后我刚刚在开录前问说你是不是有去上一个那个家电的通告，
对，
那个家电大概是有六集的节目，
嗯 嗯, 嗯, 嗯，
然后他们呢当时就有找我接案子发稿、嗯、然后每个去上的来宾，然后我就会跟他们做一下访问，然后每一集帮他们发稿，
嗯，
然后他们就说那个华航林依晨没有要访问哦，我想说好啊随便啊，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没有，那我跟你讲，听众朋友可能比较难了解，因为其实我们在做接每一个工作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每个工作的算是合作内容啦、嗯，所以可能当时合作内容就是没有谈到这一部分。
啊，别人都有啊。
嗯，我觉得他们很棒，我以后要好好学习。
没有，其实我那时候很好奇，你对于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因为其实他。嗯，网红跟艺人好像慢慢的网红有艺人化，
是，
那你自己呢？
嗯，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不觉得自己是公众人物或是一个
不可能你就已经是了。
对，那就是因为大家给我的形象，
嗯，
然后但我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反正我就是在分享我自己生活中我有热情的事情，我喜欢的东西，
嗯，
或者是我的生活状态，包括我的恋爱啊，我的旅行啊，我对生活的所有一切的喜好，
嗯，
我就是在分享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嗯，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说什么尤其是公众人物他必须要在台面上有一个某一种样子的时候，
形象
的时候，我觉得那不免俗一定会有，因为我们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希望我们的存在不是对于带给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好的影响，或者是一些负面的声音跟情绪跟能量好了、嗯嗯、所以我其实一直在保持自己这一块、
嗯、
然后当然我觉得很难的是因为现在好多人在做自媒体，然后好多人在想要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
嗯、
然后我在经营个人品牌这方面其实也有十几年了，我一直在抓自己的调性，然后现在慢慢我真的以前从美食也接，然后很多很多各种尝试之后，我现在真的把自己完全 focus 在我很愿意跟很自己专心投入在自己对于生活的美感这一部分、
嗯、
对，所以我自己也创立自己的生活居家品牌、
嗯、
所以其实美感这一部分很多人都觉得是一个有很多人觉得是天生与生俱来的、嗯、但对我来说它除了是我自己的喜好跟有一点点小小的天赋之外，我觉得还有包括很多的学习，对，所以其实生活上对生活上的热情跟你要如何一直传递在生活上面的好的事情分享给大家，是我觉得我自己这个身份它最大的一个使命。
嗯
嗯嗯，
如果你运气够好的话可以谈一场很美好的恋爱，也当然算是这的一部分啦。
对，确实是运气够好遇到了这真命天子天子讲这种自己都会结巴
好，所以今天呢我很久没有录到一整集节目会 focus 在主题就是爱情。
对呀、啊，我那时候想说哇，小茂哥丢那个丢仿纲给我的时候全部都在想我的爱情哎、欸
嗯
欸、那我问你，但是因为你是记者身份嘛，然后以及记者专业资深的记者、嗯、是不是你老实说对于爱情情爱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会有流量？
现在我不确定、
嗯、
但是从我入行我进报社跑新闻的第一天开始，我的主管讲了一句话影响了我非常多，他说娱乐新闻就是八卦，你只要去跑他结婚离婚生小孩谈恋爱分手就是这个，所以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对于歌手出唱片对于艺人演戏他们的作品我都没有兴趣，因为我知道大家要看的是爱情。
那你有分析出来是为什么吗？
我觉得人性八卦始于人性、
嗯、是不是、
嗯、但是后来我工作转换之后我才发现啊，其实大家在做一个作品的过程中都有好多的故事是可以分享的。对啊，
对，所以你知道吗，我其实一路以来都很怕娱乐记者、
嗯、
我很怕记者我真的很怕记者
我懂，
然后因为哥现在是一个专业主持人的身份，我就觉得哦，可以接触可以接触然后但是因为我过去也很常会很困扰、
嗯、
不是困扰会疑惑、
嗯、
我想说其实我做了蛮多很值得让大家分享的事情、
嗯、
那为什么只爆我的八卦我的感情我的恋爱、
嗯、
对，然后当然就是你的粉丝就会觉得啊，很为你觉得啊可惜啊，你有很多其他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好事，然后为什么大家只关注在这边、嗯、或者是当你就是过得不好的时候甚至会更放大你过得不好的这一块。
嗯，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很难去跳脱出，就是现在尤其是台湾的媒体对于八卦事件的一个粘着度。
但我觉得你在你这样子的年代已经比较幸运了，因为你可以善用你自己的社群去把你想要讲的话说出来。那今天我们把主题放在爱情上面，对我来说我也已经不是像以前跑新闻我要挖八卦的那种心态，而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很甜蜜，所以我所有的参考资料都是从你的 IG 而来的。
对啊，我觉得今天哥真的对我超好耶、欸、因为真的好和善哦，跟以往就是媒体可能报道我的一些，我想看哦，如果你本来如果要报道我的话，这标题一定不是你今天给我的访纲吧，一定不是这么就是和善温暖的。但我觉得很开心耶。
那我们从
来吧，
结婚跟求婚这件事情从这里开始。
好，
好，你说你们去登记，
对，
然后后来开心的骑车回家。
嗯，
是你还是你载着他？
我在他、
哦、其实我们都蛮常骑车的耶、嗯、因为应该是说我们在登记的前一天我们是各自分那时候是分开的嘛，就是我还在做我的工作、嗯、然后他也在自己的忙他自己的事、
嗯、
然后我们就是很有默契的，我们在登记的前一天我们都各自给自己彼此一个很完整的时间来思考婚姻这件事情、
嗯、
所以在我工作一整天以后我骑车回家的路上我就在思考这件事情，然后以及思考，因为毕竟你觉得你知道就是这件事情要有个公布，就是在思考我要用什么样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嗯、因为大家很关注我的恋爱史。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心里是很复杂的，一开始会觉得我不希望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嗯、
我觉得越低调越好，越默默的帮让这件事情发生就好、
嗯、
但我后来觉得其实如果我一路上本意都一直在分享我自己认为我喜欢的事物跟我对
美好的事物，
我对于人生的热情好了、嗯、那为什么一件这么美好的事情我不想要分享出来？
嗯，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在骑车回家的时候，我一开始是从那种觉得啊好像随便带过一下就跟大家说啊我结婚了就好、
嗯、
到我后来觉得说没有，我应该好好的回到我自己本身，我到底主男在我的心中跟我们两个相处的状况中、嗯、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而且他在我生命中是个什么样子的存在、
嗯、
所以我就想了非常多，然后我沿路听着那个而且还是那个莫文蔚版本的明天我要嫁给你演唱会版。Oh my god， 我大爆哭，然后我边骑车然后泪就往旁边泪奔，然后一直流到我口罩里面，然后旁边路人你想说这女的有事吗？因为我还大唱歌。
天哪，我们世代真的有差哎、欸！
为什么？
因为我本来想问你说那你听的是周华健还是李杜唱的，结果他听莫文蔚。
原来李杜有唱。但我本来是听周华健版本，但我觉得周华健版本有一点就是、嗯、就我无法走心啊。然后听到莫文蔚版本的时候，因为他中间演唱会他也大讲说我们一起唱，然后我就一直边唱边哭，然后边骑车边回家。然后回家以后，我就写了一长串的告白文，
嗯，
对，就是大家看到的，因为我觉得很激动，
嗯，
因为我会觉得说我为我自己感到开心，
嗯，
因为我这一路走来其实我做了很多努力，
嗯，
不只是在感情上面的关系的建立的努力经营，
嗯，
也包括我怎么样如何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嗯，
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一切我看到了到至今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走向、
嗯、
所以我会为自己感到开心，
嗯，
对，所以它是一个蛮激励人心的过程。而且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回到家之后啊，我就眼泪擦干，然后就也没有让他知道我这么激烈的状态，
激动，
对，激动的状态。然后回到家之后我们就照常一起吃晚餐，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好了，我现在需要点时间，我要写我自己的，我要写我自己的心情，因为我必须要发文给大家看，因为我隔天要登记结婚，然后我想要登记的晚上发一篇文章这样子。然后他也，你那时候什么心情啊？他那时候坐在餐桌上，然后我关在录音，我关在自己的工作室里。
因为我的
大概三小时，
我的影片我在前一天他出门的时候就先做好了，
嗯，
然后今天花了一天把它做完，所以那个时候我好像就在看漫画，
他已经没事做了，你知道吗？
很平常心，然后想说我因为原本想说一个小时就出来了，然后但他越弄越晚，然后反正我漫画也没看完，然后我就一直看。
他中间还想要来问我说你还好吗，所以 我其实已经满脸泪，因为我边写、
啊、对，我中间有进去，然后他把我叫出来，
我说你不要进来。
然后我自己心情是有点复杂的了。嗯，对，然后我就想说做一些我平常会做的事情，然后因为他一回家的时候，当下我很激动，所以我把那影片做好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想要跟你分享。”他说：“等一下。”然后我就那天就是等他出来，然后等他出来以后，我才想说：“那我们可以交换看你写了什么，然后我做了什么影片。”嗯，
然后
当天就发生了吗？
当天 对，当天发生。所以那时候我写完，花了三个小时写完那个长篇以后，我就是好像拿了一个自己非常有成非常满意的一个报告，一个 presentation， 我就跟他说：“来，我想要有一件事情想分享给你。”
就是我们在社群上面
看到
那一篇，
他那时候很可爱，他在拿耳机，然后说我们到房间，然后我就说你，他就说你先坐着，坐好坐着，然后他就跑到床上说：“好，你现在戴耳机。”
我们就一人一边的耳机，
他就请莫文蔚来现场，
我就 play 播放莫文蔚的《明天你要嫁给我吗》。
我觉得我其实最激动是那个时候。
你有哭吗？
我那时候我有哭，我其实现在听到这首歌，我还是会想哭。
你现在眼光泛泪是？
而且后来我们有时候洗澡的时候还是会播这首歌，嗯，但我听到还是会想哭，因为我是
等一下他说我们有时候洗澡的时候，
果然是娱乐记者。
对，新闻还是要这样子的。
对，所以就是那个晚上，我自己觉得印象深刻的是，不管我今天发了这个文，受到多少的回响，或者是给大家有多少不一样的美好想象，我觉得我都不在意，因为我那一天晚上就很深刻的感受到，我们两个关系不一样了。嗯，对，我们已经不再是情侣的关系。嗯，对，就是一个蛮特别纪念的时刻。
我想问你们啊，就是要去注册的前一个晚上，嗯，比较特别，还是注册完的那一个晚上比较特别？
对我来说是前一个晚上，
前一个晚上。
嗯，因为当天我们注册完结束以后，好像就有种哇，没事啊，没事啊，
对
对 对，是不是？
啊，我们注册完那天去有去庆祝吃饭，
我们还去国宾吃 A cut。
对，但是吃饭的时候好像
就两位吗？还是
跟家人？就我们两个。
就我们两个，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我们两个的约会这样子，
对，
然后完全就像男女朋友在吃饭欸，
对，就很日常的在吃饭，但我觉得蛮好，就是让我觉得结婚其实就是日常，并没有改变什么了。
而且我一直提醒他说，不管我们就算我们现在结婚了，你还是要持续把我当女朋友看待。对，我说我也会一直把你当男朋友看待。对啊，
会办婚礼吗？
应该
目前
没
有
打算。
是啊，你不是那种重形式的人。
我不是，所以其实甚至连求婚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意外。对，就是我也从来，我一直跟他说不用求婚，不用求婚，反正我们就是会走在一起，没有必要就是有一个这么重形式。但是主男他是一个蛮有仪式感的人。然后我跟你讲，说实在的，因为这些我都经历过，所以我对我来说，我不能剥夺他的人生第一次的机会，所以我就是陪伴演出。
主男一定要撑过半年，好吗？
我有在算，
真的，我们每天，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很爱他的原因，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大方的人，然后他也是一个很成熟的人，他也很知道爱情的本质跟婚姻的本质是什么，所以我们常常就是你知道手牵手跟他说，合作愉快，我们要继续加油，撑过半年。
还好，不会太难，
不难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先恭喜你的是，我们已经可以拿这样的地狱梗来开玩笑，表示你已经康复了。
是是是，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那些事情都是我上辈子的事，上辈子的 IV 这样子。对啊，所以那时候连求婚的时候我都觉得啊，竟然他还有这么精心的安排这个桥段。
对啊，那个影片一放出来想说哇，这主男真有钱。
你真的是问到了我自己很好奇的部分。我那时候还跟他说没有负债吧，不要负债做这件事哦。
对啊，那个
又内脏换
所费不赀吧。
其实还好，我觉得没有大家想象这么高吧。没有大家想象，
但是是真的蛮浪漫的。
对，
因为
有靠尬呢啊。
真的，你不哭吗？你不哭吗？如果是你，对不对？全雪梨天空的人，就全雪梨的人都在看着天空，然后知道有个人在求婚，然后但是
会不会有很多的 Ivy 在想啊，是我吗？是我吗？
我那时候就想说，是我吗？不会那么巧吧？为什么雪梨有这么多人要叫 Ivy？ 但那时候很好笑，因为他那时候还说他事前的，因为每一个字都是要花钱的，所以他就在犹豫到底要把那个 Ivy Chow 的 Chow 写出来，因为那四个字不便宜。
对，因为我那时候想说。 因为它其实是有字数，然后你
论字计费，
对。然后我就想说，但不写那个 child 的话，
我
一定
会
说你又那边用别人的是不是？嗯，对，他会把它当好笑，我就觉得好没关系，这个四个字很重要，就一定要把它写上去了。
对啊，
那你当时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其实很早之前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问他嘛，他就说他不想要这些，然后但我还是有问他稍微试探的性说你心里面最好的求婚大概是什么样子？因为我就是心想说，这是他最后一次被求婚的感觉，我想要他是觉得是非常好的回忆。然后，但他就说他不想要给很多人知道。然后我就问他说，因为很多人是喜欢邀亲朋好友参加嘛，然后我又问他说，那你是想要两个人嘛？但我觉得他的个性其实是喜欢热闹的，但我觉得他可能这个第一次经验不好，他又不想要太多人参与，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有没有一个最好的方法是然后我本身是比较喜欢两个人嘛，对，所以我是想说有什么方法是我自己也是很喜欢，因为我参与其中，所以我想要是两个人，但我想要很多人可以分享这个喜悦，所以就很碰巧我就看到这个东西，然后了解后觉得时间也很好，我们刚好去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好像在天空下写下这样的东西，然后只有我们两个参与，但最后大家都可以知道它是最中间的。那当我一开始我其实是一边做一边想，所以我刚刚说其实我不知道最完美的求婚长什么样子，我说不然我就跟你求100次好了，然后从里面，
所以真的有时不时时不时的在求婚吗？
我一直求，我一直求了求了40次。
你有在算？
我算了，
他有
应该说我求了39次，然后这是我们的第40次，然后我跟他说，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那时候我答应他就是我会跟你求100次，我说剩下60次，就是剩下60年，我每年求一次，把他求到完吧，
是不是很浪漫？
所以我算过，所以那时候
我就算，他真的不知道什么做的耶，好浪漫，
然后就很有趣，所以他就一直问我说，你最近怎么都没有求了？
对，因为其实我们前半年我们都在欧洲旅行，三个月在欧洲旅行，三个月在澳洲跟纽西兰，所以其实就前面三个月的时间他几乎每一个礼拜都来问一次，就是有一个可能会送一朵小花，然后问你要求你要再给我吗？什么什么，就是都一直有，
就是
很连续
敷衍的、
啊。对，但你就会觉得说这到底是怎样？然后，但后面三个月的时候，他就再也不求了。我想说，是不想要结婚了吗？这样子，所以原来是因为他在筹备一个很大的惊喜。对，
这真的很厉害。
就是我自己觉得很压抑，因为我此生都没有想过我会成为那个人。
什么座啊？双鱼、
双子，我此生最恨的星座。你看是不是造孽？
那你怎么做？
我是我一直以来都以为我是天秤座，但是我后来给星座老师看了一下，我是处女座。
Okay,
对，
你知道本节目啊，就是主持人本人我，每次只要碰到双子跟水瓶座的男生，我就会 diss 到不行。
赶快开始 diss 他。
很棒，双子已经这样活过来了，没问题。
为什么你不喜欢双子？
我曾经跟双子谈恋爱，然后我要去谈恋爱之前呢，我的双子座女性朋友就说，你要爱他可以啦，但你就是做好一个心理准备，你不会只是他唯一的一个。
结果如他所说吗？
对啊，如他所说啊。
因为我已经有一次经验了啦，一样就是双子的不是唯一一个，所以我就觉得 OK
啊，所以那个也是双子啊。哇，那你很有勇气耶。
我就是说这是勇气的问题吗？
就是你都已经知道了，然后你还愿意接纳
但是
另一个双子，
你以后就是勇者艾比。
但是我觉得星座其实不是绝对啦，就是跟这个人相处才是绝对，他怎么样对待你的每一天才是绝对，而且我们撑过四年了，我们在一起四年了，然后我就觉得哦，其实他不是一个我心目中印象中的双子座，对对对对对。
好，四年了，四年前是怎么认识的呢？
朋友介绍，对，朋友介绍，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工作的关系介绍认识的。
那一开始就是一见钟情吗？
没有哎、
欸，
而且他那时候在东京，我在台湾，对，所以其实也是一个。感觉就是一个很远方的一个人，根本就不会想要联络的人。对。
那请问赵小姐，为什么你大迟到？
我跟你讲，这我必须要解释，就是我一直以来都是，尤其 那天的那一次 meeting 是一个工作，所以我不可能会迟到的。可是我在那个 meeting 之前呢，刚好就是约了我的美发师要帮我做一个新的造型，剪发跟染发。通常也都是在那个时间内完成，我就是一路以来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那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染发师把我的头发颜色染错了。所以我的美发师，因为美发跟染发师是不同的，
okay.
我的美发师看到吓到说不行，这得重染。就是他没有办法接受有这种事情。然后我说可是不行，我之后会有一个 meeting 什么的。
在台湾
。然后后来但我全就头发变得超怪的颜色，然后也是全身湿，我想说不可能这样子去会面吧。所以我也只能硬着头皮然后把这个头发染下去以后，刚好因为我们中间的介绍人的朋友他也在那个 meeting 的现场，他们在等我，然后我就跟我那个中间的介绍人朋友想说我今天遇到一个状况，然后你可以帮我挡一下，然后同时我也派了一个我自己好朋友过去，就变成是他们三个人在那边先闲聊等我。对，所以就是迟到了两个小时吗？
差不多
两个小时到那边，然后对，我就自己觉得很抱歉。那就是我给他的第一印象。对，你要说一下那天
对啊
你的感受吗？
有没有很赌气？
我还好，因为我本来就对迟到这件事没什么特别感觉的人吧。其实
双子座好像这样哦，
是哦，因为他们也是永远让别人等啊。
我是觉得还好啦，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我自己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的人，所以我会觉得反正你没有来我就找自己的事情做，这还好，反正最后有来我就觉得 OK。 所以当下来了我也没什么特别感觉。对啊，
那一次的会面就是为了工作。
对，
那什么时候会让你们有这种私底下的开始交往呢？
其实也过了一阵子，
好几个月吧。
对，然后也中间也没什么特别频繁的联系。对，然后
好像直到我带我的家人去北海道玩，然后他好像有看到我的社群有发我带家人到北海道玩，他就是发一个讯息来问我说，他也很喜欢北海道啊，然后如果有需要介绍一些美食或餐厅的话，他可以给我一些意见这样子。所以就这样才开始
有搭到话。然后我觉得比较关键的应该是他那一天派来的挡箭牌的朋友。
对，
他很巧的是跟我过去就是我们学生时期有一些有互相认识的朋友，所以其实那个聚会变得很巧，
就变得像朋友聚会。
对，我们就聊很多日本的相关的事情，所以那个朋友后来想要来日本玩就又找了他，所以其实后来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才变得比较熟。
主男的背景是你是台湾人，但是你在日本住了很长的时间。
对，我在日本住了一阵子，大概七八年。
东京
都在东京。对啊，
可以跟日本爸爸聊天哦。
真的吗？
真的可以。
那还是你们家有空房呢？
不要了，处心积虑想把他送过来。因为那时候我看小猫哥的故事的时候，我就是一边看然后一边跟他说超可爱，我说那个他爸爸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反应，然后他说对日本人就是这样，然后他也觉得超级有共鸣的。
我今天中午出门之前 我买了我们的便当这样，然后我一打开家门准备要吃饭了嘛，然后他正在厨房，我想说你干嘛，我都已经说要买便
当
了，结果我正打开便当要开始吃的时候，他就端了两碗味噌汤出来这样。
他现在会做味噌汤了？
他很会啊，他很会做菜
很可爱，
跟主男一样
很可爱。你们俩真的可以当朋友，赶快把你爸爸丢给他。
心里面有想说我要吗？
他真的可以，
半年后他就可以搬过来。
我
先出版，我
懂了，是这个意思。
半年后搬过来，
你一定要撑过183天。
希望大家为我们祈福。我们需要大家的力量。
但你说你不喜欢远距离恋爱。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们一开始对彼此都有好感，然后觉得是不是要谈到要交往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距离。然后再者是我觉得我过去的经验里面，第一距离是你没有办法好好真实的认识这个人，那他的事业又是在日本，我的事业在台湾，所以那时候一个无解就是我们不可能生活在一起，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直接跟他说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然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他想了有没有几天啊，就是隔了几天他传了讯息跟我说，你现在在哪里？我今天的飞机回台湾。然后他立刻回台湾， 跟我说他有这个意愿要跟我在一起。
这时候是还没有在一起的，
还没，我们那时候就是暧昧在谈恋爱。嗯，然后你那时候就觉得是怎么会有一个行动力这么强的人？嗯，他立刻买了机票，然后立刻飞回台湾。那还好东京没有很远。如果他是在什么南美啊，还是哪里，可能就在东欧，这个真的特别远。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其实蛮感动的。
这时候是2020年，疫情开始了吗？
开始了，
刚开始，嗯，还没有那么严重
了，所以台湾还在平行时空中。
对，而且你知道，他为此成为一个一年之内住防疫旅馆最多的客人，因为他来的时候要隔离，去日本要隔离，然后回来要隔离，再隔离超多次，嗯，你一年有没有隔离6次啊？差不多，
有那年隔离了5、6次
啊，这个心意蛮让人感动的。
对，等于是他跟我讲了，就是他很认真的到了台湾以后，但我们也不能见面，因为他在隔离，
专业隔离户，
对，专业隔离户，对啊。
那什么样的他有什么样的魅力，让你决定做这样子的决定，然后放下日本的这些事业？嗯，
我觉得我，我本身是蛮跟着感觉走的，然后
跟着感觉，年代感就出来了。
对，然后当下哦，当下其实我没有想这么多，哎，我一开始只是他觉得他不能远距离，我想要让他知道距离不是问题，所以我就飞回来。然后其实相处越久以后，我很享受我们相处的过程。嗯，对，然后我也很喜欢跟他聊天的时候的自己。嗯，我觉得慢慢的，我就其实我也觉得时间也很好，因为遇到疫情，所以我就要在日本我要回来。嗯，那当下我没有想很多，我就觉得那我就回来吧，我就想要回来这个地方。然后
所以是从交往开始你就搬回台湾定居了吗？
我其实就算是第一年还是来回跑，后来我就是疫情开始严重以后，我就确定我就搬回来了。嗯，对。那我那时候也没有想那么多，那时候我心里面就只想说他在这边，我就回，我就想要在他在的地方我就回来。嗯哼，对。所以其实中间并没有想，我其实一直没有想说日本那边怎么办。嗯，对。
但小蛙哥，我要跟你说很有趣哦，他说他一开始认识我的时候，他会。当然他会假设我就是一个KOL 网络红人的一个角色，但是他越认识我以后，他越觉得其实是不一样的两个状态这样子。然后所以因此他才觉得好像是可以谈恋爱的角色。所以一开始为什么我们都不红不熟，是因为他觉得我是KOL， 然后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公司上的同事，所以我们其实对彼此一点感觉都没有。对啊，
那主男，你认识 Ivy 之后，你觉得他跟那个你印象中的 KOL 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很不一样的是，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很想要，他不是很想红的人，是我觉得很矛盾的。对，因为我那时候有问他说，那你不喜欢人家一直媒体这样称你黄黄林子，你为什么不改你的那个专业？然后他回我一个很，我觉得很好笑的答案，他说，因为那个 Facebook 期效过，我现在不能改，
改不了，真的改不了。
我就想说
有没有 Facebook 大神可以帮帮我。
所以其实是一个这么简单的，
真的啊，他就是 follower 到一个程度，你就不能再改，
他就说不能改。然后我问他说，那你怎么那个节目啊什么等等，我就发现他的所作所为其实跟我印象中的这样做自媒体人不太一样。对，那我就发现他，然后再来是后来跟他聊的时候，他第一次是因为跟他妈妈出门嘛，所以我就感觉得到他其实是很爱家。然后他
第一次见面跟他妈妈出门，
他去第一次聊天的时候是因为他说他带他妈妈去北海道。对，然后那时候从聊天的过程里面，我感觉到他就是很像一个小女孩而已，并不是我想象中这种很追求名利啊，然后想要往前，然后想要很红啊，我觉得不太一样，跟我想象人不太，所以我觉得反差很大。
就是你对于 KOL 可能有一些既定的印象，
对，一些既定印象，但我觉得跟我想象不一样。然后再来，后来回来，然后他约我的活动，我都觉得蛮特别的， 因为我去爬山呐、啊。
我第一次约他去吃姜母鸭，
吃姜母鸭
好吃哎、
欸。对，因为我想说，
哎、欸，下次姜母鸭可以约
你，对不对？我们那时候去吃的那个红鲟姜母鸭，把红鲟放到姜母鸭里面。然后为什么会约他？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都长期在日本旅日的人，一定很想念家乡味、嗯，然后回来一定要吃点特别的。嗯，然后而且重点是那天呢，我带他去跟我那群朋友一起吃姜母鸭的时候，然后朋友都以为我跟他有些什么，嗯、但其实没有，我单纯就想要把姜母鸭这件事分享给这个就是旅居。旅日的人想念家乡味、嗯、所以我一吃完饭以后我就立刻跟他们说好拜拜我走咯、嗯、然后所有我朋友傻眼然后他也傻眼他就被晾在那边他我朋友就说你们要跟他约会我说没有啊我就是真的只是想要带他来吃姜母鸭而已、啊、
但他应该有抱着来约会的心情吧
一开始我有
我真的很抱歉
但还好因为我觉得那鸭肉丸蛮好吃的他也就是满足的回家算了
所以我觉得对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我就觉得相处的过程他跟我想象很不一样、嗯、我觉得他其实是在我眼里面看起来他是很单纯的样子、嗯、对那是我很喜欢的
Ivy 是一个很喜欢户外活动的女生
对我很喜欢、嗯、我很喜欢大自然嗯，对跟我的那个外表给大家形象可能不太一样
嗯，好像是哎、欸，
嗯，
但其实跟你聊过几次天、嗯，或者是看你的社群的发文，就可以感受到哦，你是喜欢往户外走的。
对，我是喜欢往大自然走的。
还、啊、去了嘉明湖。
对啊，我们去
嘉明的味道怎么样？
咸咸的。好烦哦、喔，因为他那是珍珠眼泪啦，眼泪这样子。嘉明湖那天就是5天4夜的爬山，嗯，然后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爬山的人，就是以前会喜欢就是爬百岳啊那种，因为台湾非常棒，是那叫什么喜欢山的人的天堂。所以他那时候回来台湾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欸，我们一起去爬山，嗯，但他是比较少去做户外活动的人，嗯，所以他那个时候的经验对他来说非常痛苦。
我要是主男的话，我那时候就会放弃交往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非常，
他不知道原来是这样子的。
因为应该说，日本我们从事户外活动，它的设备规划都很好，嗯，所以它是有正常的道路，然后你该休息的时候有休息的地方，嗯，洗手间有洗手间。然后带我去的时候，我们是走一个那种以前他们背弓就是比较。
对，以前猎人走的路，
就是要拿
登山杖
的那一种，
然后你可能有需要带镰刀去把一些路给砍开的界貌是那种路，所以他有点吓到，但我觉得超好玩。
上山了以后，我说：“哎，那路嘞？”他说：“大家都往上走。”我说：“这没有路哎、欸，
就是要自己开路的意思。
对”对对对。那时候我就觉得，那说那厕所呢？他说：“不然你去那边。”
对，就直接是大自然厕所。
对。当下我是觉得哦，原来是长这样子哦，嗯、那你不早讲，
早上就不来了，是不是？
应该是吓到了吧？
但我也没有到很反抗，我是觉得任何体验我都蛮喜欢的人，所以我还是很享受这一个事情了、嗯。对对对，只是我就跟他说，因为我是有惧高症、嗯，所以比起这个，我比较害怕的是一些真的惧高的，比如说走零线啊，
的行程
会看到那個，我就说这个我真的不太行哦。嗯，但其他的。让我有事先的准备，我觉得还可以。
云霄飞车你可以吗？
嗯、不行哎、欸，我可以坐，但我不会觉得好玩啊、嗯。对，
而且那时候我们去那个4天3夜，5天4夜，反正就是那个嘉明湖那一次啊、嗯，因为大家其实都是蛮有经验的登山客。嗯，我们走过一条路或是一个很大的，可能一个。非常难走路，好，我们都很轻松的、轻易的两三步就跨过去了。嗯，可是对于主男来说，因为他有惧高症，嗯。他在跨越那几步我们看起来很简单的路，他都要花非常多的时间，然后他甚至还会把手插在那个土里面、嗯、所以我们大家都很轻松的经过，回头看他的时候他是满手是血，然后全身都是泥土的，就
哦，难怪你写到他满手是血原来是这样，
你就会觉得到底他去哪里啊，
值回票价，
他真的是超级超值的在体验，
但我完全能够懂耶、欸、因为我也很惧高，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涩谷西浦亚那个45楼的那个、就是可以拍的很，
对，那很漂亮。
嗯，
要走去那个角礁拍照，我走不过去，
我也不行，
他也不行，他也不行。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真的学习到了，因为我以为大家都很可以做任何事情。嗯，后来跟他一起登山以后，我才发现，因为我们还为此吵过架，因为他很想要就是逞强的陪我 去很多地方，但对于我来说，我都会觉得你应该要自己评估你自己的能力，然后我甚至还有一度会觉得
你自己要带人家去爬山还要叫人家评估能力。
所以其实我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我学习到很多，就是更同理心。我以前是一个蛮没有同理心的人，我是一个我自己会觉得我可以你也可以来我们一起往前冲的那一种，但后来因为他呢，我就开始比较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思考，所以我们现在每次在爬山的时候，我都会先看一下那个路有没有高山的，就是有没有那种吊桥啊，吊桥也不行
啊，
吊
桥
很可怕吗？
啊，
吊桥很恐怖。但我跟后来有几次有跟他们去那种，就试着几次还是很恐怖，
他还是没有办法。但我就觉得 OK，
扶着他的肩膀过去可以，但还是很恐
怖，他闭着眼睛这样过去。
对，
哦，那真的好恐怖。
嗯，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惧高症的人他们是身体控制不了会有这种恐惧。因为我一开始就跟他说你就不要想，他说不是想不想，是我真的身体会发抖，
是生理而不是心理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看到高你就觉得怪怪的。
对，嗯，
好，讲一个我自己的八卦，就是很多很多年前在台场的那个摩天轮还没有拆掉之前，我跟我当时的交往的对象，我们就一起去玩，然后我们就是两个人坐一节
车厢，
对，然后慢慢上去慢慢上去，他说他想要在那个最高点的时候帮我
啊，我知道这个很嗨耶，然后嘞，
我完全没有办法，吓都吓死了。
可是这不是很刺激吗？
你下次找个摩天轮试试看，
他就是巨高啊。
我倒是有兴趣，
为此
看看 Ivy 有没有让你战胜惧高症
生活体验吗？
欸，说不定这样真的可以战胜。欸，那以后我就知道了，每次去爬山之前要先做一些事情，先做一些准备，
这样我们再多半年。
欸，可是为什么会找爬山当成约会啊？
蛤，不会吗？
你不觉得爬山然后走很长，就第一个很累，然后流汗就很臭。
对啊，但是因为我觉得爬山它的过程，你是可以跟这个人好好聊天的，因为你没有手机，你也不会有任何的其他的那个杂讯，你跟这个人是可以很单纯的相处，就像开车也是，两个人在同一台车里面，你们是非常的纯粹的相处的时光，所以我觉得每一次爬山的时候，我约朋友，我都会跟那个朋友就会建立更深的情谊，所以我觉得跟他一起去爬山，我觉得会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
好像露营也是类似的概念，
露营也是，露营也是，对啊。
你讲要开车啊，你的那个发文里面有写到尾视牌
哦，对。
欸，其实我真的对于你骑摩托车或者两位骑摩托车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大的
落差吗？很 shock，
就是我会想说哈。你怎么会是骑摩托车的人？
我是我其实都可以，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掌控就是自己要去的道路的人，我连开车我都不喜欢有人开在我前面。是不是很疯？所以他有时候很怕我开车，但骑摩托车对我来说，因为在台北市你其实有很多选择，你可以坐捷运，然后你可以坐电车，然后大部分大家都会选择坐电车，但是我有时候坐电车的时候，我会常常觉得我在上面没事，我就会很参与这个驾驶他的路线的参考，我就会自己心里很焦，你怎么不会走这条路，然后你这条为什么不往前这样子，所以我很喜欢骑摩托车，因为我就是自己的主人，我想要怎么走都可以，对，然后
是这个原因，
对，然后其实台北市你骑摩托车真的超方便，我会骑 GoShare， 然后我也会骑他自己的大学时候的 GTR， 就是对大台的那一种，很重哦，
女汉子欸你，
对，很重。这个也是他自己也觉得我
觉得
他也很 shock 的地方。
而且我那摩托车因为是大学时期，所以放在台湾
十几年
十年没人骑，然后回来他那个后照镜还断掉，然后我就想说，因为他那时候急着出门，然后我就说那我先用胶带帮你粘一粘。后来他的胶带就在那边甩，他还是骑得出门，
就是
我就觉得很幽默。
台北市的朋友有骑机车，你可能会常看到我们一起停等红绿灯的时候，对，我后照镜会有一个胶带在那边飘，这样子
打挡车。欸，
打挡车是他骑的，我还不会打挡车，因为他也喜欢就是老车嘛，所以等于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尝试很多新的事情。对啊，
你刚刚有提到说你是一个很喜欢掌控自己的人，
对，
那你会掌控别人吗？
我现在慢慢还好了。
他会，
以前会，以前会，对不对？现在也还是。
你现在就在掌控我，太智慧。
你刚刚一讲完，他就说他会，你有听到吗？
他很喜欢， 我一开他很喜欢叫请别人帮他做很多事情，
哎，帮我一下，随口一说，但其实都是指令。
对，我后来都会跟他强调说，我在那个沙发上发呆也是一件事。他说我看你没事啊，我说这是件事，我现在在发呆。他说哎，你帮我拿一下那个，帮我拿一下那个，哎，帮我装个水，然后弄弄，我就说到一半我就说其实我有事哦。
那你会烦吗？
还好啦，我就只是告诉他说其实我有事的时候，他我会觉得很好，我会跟他聊这件事情。嗯，对，我会说你是不是不太喜欢人家停下来不做事，或者说
对
你是不是很喜欢生产行动。
对，因为我是生产者，我真的静不下来。啊，我会时时刻刻手上每分每秒我都会有三四件事要做代办。然后就连回个讯息我也可以回讯息，然后中间等人回复的时间我就会可以再回一下网友私讯，就是我会习惯我自己手上很多事情在 run。 跟记者也是吧。
对啊，
过去的习
惯你讲我就觉得跟我某些部分是雷同的。但你不觉得这样很累吗？
我真的蛮累的。但是我现在就是学习，我跟他认识以后就开始学习放松跟开始慢。但他永远他都觉得我到不了他所谓的耍废的状态。我常常就跟他说我今天要开始耍废一整天，然后他说你在说这句话的同时就表示你不是耍废的料，因为耍废的人他根本不会说我现在要开始耍废了。
对
哈，我觉得好像还对于这一块我还要学习。
我觉得他有一天很可爱，是周末，然后他那天没有什么安排，然后礼拜六还在床上还没起床，他就进来说我今天要耍废，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
好矛盾的一句话啊。
对，我说什么意思？不然你躺着，躺个一下。他就说我不知道干嘛，我去买东西好了。
他可能不知道耍废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我真的很难 get 到。哎，
很有能量的人了。
对对对对对对，很难 get 到。
你从小时候念书的时候就是妙丽型女生吧？
好像是，小小模范生这样，小老师。
所以工作事业都在你的掌控中。
对，但当然就是还是会有踢到铁板的时候，所以没有遇到没有能够掌控的事情，然后而且又跌这么伤的时候会受伤很深。所以其实经过那一次我整个人生观改变了。我就会觉得说其实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太多了，我就尽量让自己不要掌控。对，但还在学习中啦，因为毕竟我一辈子以来都是用这种方式跟自己跟在做事的，所以还在学习中，现在比较好一点点的。
我们讲的是你上一段婚姻的挫败。然后我看了一下新闻，你是被告知。
被告知其实也不算是。被告知的意思是说
他们写你被离婚嘛，
意思是对方提分手这样子。
对，
算是算是。对，
但你有察觉那个改变吗？
其实没有。
好妙哦。
因为这就是为什么双子让我害怕的地方。
还好我们月亮是金牛，我们上升是摩羯，没事。
好，这可能好像可以补救一点。
因为他真我觉得因为那样子的状况，你会觉得哇，这个完全没有征兆，然后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你也不知道能够做任何的，你什么事都不能做。对啊，所以就是这样。
我曾经跟双子座交往过，然后我在更早以前我有跟双子座约跑过。然后哇塞，在跑的过程中真的是让你觉得说他就是你的情人啊这样。然后第二天结束要离开的时候，连再见都没有说一声。
是不是
你们双子座？
你们我们是双子座。对，
但我觉得跟状态还是不同啦。
好，疗伤花了多久的时间走出来？
我觉得至少也要个五六七八年吧。
很长。
很长很长。
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是因为要做这一集的访问，然后回去看你的新闻。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除了在感情这件事情的受伤之外，因为你成为公众人物所带给你的那一些冲击跟社群上面反馈回来给你的力量是你意想不到的负面能量。
对对对，确实是。
这个更恐怖吧。
是其实在还没有经过离婚这件事情之前就已经有这样子类似的情况了。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小茂哥记不记得，那时候有一阵子很流行 Facebook 有一个私密的社团，然后他就是在靠北网红靠北部落客。会不会是你办的？没有开玩笑，
笑而不语。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
没有啦。
但那时候
你有哦，你有一个这种反派的粉丝哦？
不是，是
不是是
某个人成立的，就比方说他有一个靠北记者的社团，
对，
然后就有很多记者会被骂。靠北网红就是有很多网红的被骂、
哦 okay, 我以为是有一个专门靠北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还没那么红，不像那个、嗯、那个谁啊，
我想说有蛮羡慕的，
主男讲的那种是比方说反 IV Child 社团，
对对对对对，那个更激进一点、嗯、但我可能、okay. 我就说我还没那么红好险但是就是上面都会有一些在专门针对我的人，嗯，对，其实
看好戏啊，
对，其实经过那一件事情以后，我也真的其实是也是很受伤，然后也确实在那一刻开始把自己完全武装起来、嗯、不管面对陌生的人或是不熟的人，我除非真的很亲近跟我真的非常熟悉的人，我才会对他们卸下心防、嗯、但是任何人只要是对外，我就是一个样子，我没有办法让人家走进我内心、嗯、因为我觉得实在太惊悚了，因为说实在在那时候看到的有一些那些贴文，就是在黑我的贴文，嗯，你会知道他讲的那些故事都是你自己私人的 Facebook 发出来的东西、嗯、他看得到的东西，我就觉得哦，所以他可能是我亲近的朋友，
或者是你的亲近的朋友转发出去的，告知出去，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有可能是敌人，所以我那一阵子是心理状态不是很好的，因为你觉得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有可能不是像你想象中那样来看待你跟真诚的对待你，嗯嗯，所以在那次之后已经开始越练越强大自己对于网络媒体的、嗯、网络媒体或是大家网友的留言，已经开始慢慢越来越习惯有一些不好的声音。
那你是选择不看还是看了之后可以很快的消化？
我一开始的时候是会一直想要看
好贱哦，
真的很贱你知道吗而且看完，因为以我的个性我是会极度反省自己的人，嗯，就会一直在追问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嗯、然后我真的这么糟糕吗？所以他是不断在贬低自我价值、嗯、然后到最后你甚至连自己都没有办法欣赏自己，你就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太糟糕的人了、嗯、你甚至已经觉得相信他们说的话，所以那中间那段过程是他是到一个底，那个谷底，然后很黑暗的，你甚至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不值得被怜悯。然后后面为什么如何走起来，是因为我就是当然有很多朋友帮助我、嗯、然后还有自己会上一些身心灵的课程、嗯、然后慢慢让自己开始茁壮了以后，就再也不看那些讯息了、嗯、然后也不会想要看，然后也知道那是他们自己的观点，不是事实
或者想象，
对、嗯欸、对，或者是想象，或者是篡改一些东西对，所以就开始慢慢已经再也不会在意这些事情了，嗯，对，所以现在任何的新闻媒体下面的网友的一些东西我也都不会看、欸、
那些年的日子里面，嗯，你是对于谈恋爱这件事情也一点欲望都没有吗？
有啊，我一直都在谈恋爱耶、欸、我超爱谈恋爱的、
啊、
单身的时候。
所以你在遇到主男之前，在疗伤的那几年、嗯、你还是有在做其他的恋爱？
前面一两年是没有办法的、嗯、然后是大概两年之后才开始慢慢就开始约会。
嗯哼，嗯，怎么，因为其实伤很重嘛，那要重新去接受爱情或者是面对爱情，有没有什么需要打开、
嗯、其实我一直对那个时候谈恋爱的那些对象一直觉得有点抱歉，因为那时候我的状态真的不好、嗯、我是一个没有办法给爱的人、嗯、但他们很爱我，然后他们也对我很好、嗯、我也很感激、嗯、但是我真的没办法，因为我可以开始谈恋爱不代表我愿意相信爱情、嗯、所以在那个时候的状态，他们其实是一直付出可是一直受伤的、嗯、我就变成双子座你知道吗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但我知道那个时候状态是真的不适合谈恋爱，所以我也没有再给别人任何的承诺，跟也不会让人家觉得我是他一辈子的终身伴侣，我绝对不会做这件事情。我是很明白告诉你我状况不好，那你想跟我谈恋爱、嗯、那我们就 OK， 我们就开心的谈恋爱、嗯、那我有可能随时我受伤或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继续给你的时候我就会离开、嗯、所以我那时候是蛮谈了不少恋爱，然后约过很多会、嗯、但是我也很感谢那些人，他们陪我走过蛮多受伤的状态、嗯、
你要不要念一下感谢名单？
哇，念不完耶这个节目应该时间没那么长吧
你有准备一个
你有准备了一个
我想说你这个 B4 纸
手机拿出来
但真的很感谢他们，因为其实透过他们我才慢慢的觉得自己是值得被爱的、嗯、因为你必须要，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是透过自己给自己力量，可是身边有个第三方认证、嗯、你就会觉得哦，原来真的 的我自己是还是可爱的，还是可以让带给别人温暖的。
两位能够走到今天啊，你觉得是因为时间让你茁壮或者是疗伤了，还是跟主男他的付出他的个性有关系？
我觉得这一定都是相辅相成的。嗯，我就是一直说这叫做良人及时，对的人对的时间。嗯嗯，因为其实我在跟他认识的时候，我觉得我心理状态已经非常好了，我已经非常的健康，然后也很是一个成熟的个体，我就不再依赖爱情给我什么，或是依赖爱情让我变得我自或是依赖爱情给我价值，我是蛮有自己自我价值感的人。然后他也是，他是一个超级自信爆棚的人。但我真的必须很感谢我婆婆，因为他们的家庭给他非常多的爱，从小到大，所以他是一个自信感非常安全感自信度。你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有人这么有自信？
这不是很讨厌吗？
其实他的自信不会、
欸 oh, OK，
对，他不是那种猖狂的、他是觉得哦，我就是觉得我可以有这样子的能力，或是我就是很值得 I deserve it 这样子、所以那时候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我们的能量是加成的，我准备好了、然后他也是一个一直以来都准备好的人，然后我们碰在一起的时候就互相彼此学习。对，
与人的相处不管是朋友或者情人甚至家人，沟通这件事情真的是不可或缺，
完全不能缺乏。
而且我还认为你们两个就是我看你们都是很浪漫，你看你会用文字去记录这四年来，然后我觉得他的那种嘴巴很甜啊，他也没有少过呢、很会讲动人的话，
他很会耶、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当你知道对方很用心在经营这份感情的时候，你也会跟着想要用心一起经营。他是一个有很多人会觉得他嘴巴很甜，但我觉得他不止嘴巴很甜，他其实心思是很细腻的。他非常贴心，然后他会，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他在日本有待过一阵子，就是经过日本文化洗礼，他们会想着对方想着什么，而对方而想着什么，就是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他会想很多，然后因此而我接受到就是他很贴心的那一部分。对，那当然，本来事情就是有好有坏的嘛。他的贴心跟他的过度思考，会让我是一个很喜欢直觉直球来的人。我常常听不懂他到底想要讲什么。你跟日本爸爸相处会有这种感觉吗？
日本爸爸不论讲什么我都听不懂，
是因为语言的隔阂。对，就会觉得，所以我们就一直在磨合。然后他因为他的贴心跟我的我自己也是
很果决了。
对，所以我们就是变成是一个蛮好的相处。对，然后我们就是不停的沟通、我们真的很爱聊天，我们超级爱讲话，然后可以一整天都一直
爱比爱恭维。
对，
所以他要去上你的节目。
对，但是我们之后会有个自己的节目哦，叫做世界玩家、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听听我们聊一聊，应该聊一些
是 Podcast 还是 YT
Podcast。
OK，
对，然后就聊一些我们的生活琐事，轻松的节目这样子。
对，这一段我们就留这一段。
这一段没有新闻价值，
这一段付钱啊。
赶快账号拿一下，来汇钱，汇钱过去。
好，主男说结婚是没有意义的，但两个人相爱在一起做没意义的事情就会变得有意义。小心双子座的甜言蜜语哦，祝两位撑过半年。哎呀，开玩笑，白头偕老，
是不是才过一个礼拜？
没有，还有178天，
手机有在算。
哦，又过了一分钟。
好啦，今天谢谢两位，
谢谢小茂哥，
谢谢谢谢。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请继续在 YouTube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面追踪订阅我们，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